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心好伙伴。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嘉妍想要送上呢一小段的歌词给大家。这个是我今天听着诗歌来祷告，在想要分享什么讯息跟听众朋友们，可以呢介绍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呢一个特别的礼物啊给你们。那么这一首诗歌的歌词因为是粤语啊，所以我就不会在节目当中播放了，不过就想读一小段给大家听。它是这样写的：软弱创伤的谁给他拥抱？缺乏与饥渴谁给他喂饱？我若去关心最渺小的一个，就等于接待我的王。哇，我真的挺喜欢这几句的歌词的，因为他就跟我们说到了在圣经当中啊一个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在马太福音10:42，耶稣亲自的教导门徒，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在此是提醒我们，服事不在于大与小，而在于你的心态。就算呢是一杯凉水这么小的一个举动，上帝也会纪念的。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没有时间去做什么，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多，也不够伟大。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微小的善行如果是出于爱心，这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一个行动了。在这个圣诞节呢，我们空中辅导呢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叫做做个暖心人的这个特辑。这个特辑是从23号一直播放到26号，一连四集。嘉妍会邀请梁安老师跟我一起分享危急关怀的这个心得。圣诞节呢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很多人都活在一片的喜庆气氛的当中，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身患了一个危急啊，或是一些突发疾病，他们必须要在医院的里面呢要治疗，他们也需要人关心。我们是否可以代表耶稣为他们送上一杯凉水呢？就是一句的鼓励，一个陪伴，一个微笑，一些小小的帮助，就可以把耶稣的爱跟他们分享。懂得去做病人探访，对于我们每一位的听众都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梁安老师将会分享他在这个危急关怀的课程当中所学到的心得，非常期待我们都可以一同学习。那么现在就先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王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周素琴师母您好。
哎，你好啊，王弟兄。
啊，今天我给您打来电话呢，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对这个婚姻方面的这个问题。
是。
啊，我知那个什么，我的婶婶呢，她给，就是说她给她的儿子嘛，也是我的堂弟啊。
嗯嗯。
他给他的儿子，就是说有关于他，就是想找一个，就是有信仰耶稣的哈。
嗯嗯。
想找这样的一个伴侣。
嗯。
要结婚的啊。
是。
搞对象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教会呢，都是对婚姻方面都是不是那么清楚的，没有咱们这个良友电台辅导的这个有资深的是吧？
嗯，
都是非常的就是对婚姻了解的很透彻啊。
是。
那我们这边的对婚姻就是一直催促啊，
嗯，
年龄大了是吧？啊，你赶快结婚吧。
是。
那比你小的啊，比你小的都孩子都有了，你还是没有对象呢，怎么一直催促？
嗯，
催促的狂轰乱炸的，七大姑八大姨。
嗯，
催促的都是非常崩溃的那种。
是是。
那我之前，对，我之前我听您在这个空中辅导了很多的这些，就是未婚的、已婚的，我听您说的都非常的宝贵。
嗯。
我在这儿呢，我想再听一听您的这个见解，我好就是说，嗯，我好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教会的肢体有一个这个宝贵的这个学习和参考。
是是是。
这样。嗯嗯。
好。嗯，你的婶是想给他的儿子找一个有信仰的伴侣，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 对不对？
啊，对。
嗯。但是呢，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婶婶的儿子有没有信仰啊？
有啊，他也信耶稣啊。
嗯，他信耶稣的信法是怎么个信法？
他的信法也相信主耶稣啊，也就是接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啊，然后他也受洗了呀。
嗯嗯嗯嗯，受洗，然后呢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现在有教会生活吗？
嗯，有啊，他现在在工作，然后呢到这个聚会的时间，礼拜天也会在这边聚会啊。
好，也在那里聚会啊，在学习成长当中，对不对？那他自个本身，
嗯，
他觉不觉得他的婚姻大事或者是他的另外一半应该是主内的呢？
我之前跟他沟通过，我说你必须得找一个有共同信仰的，而且呢你的另一半也对这个信仰也是很重视的。
这个都是，
啊，我这样跟他，
对，嗯，你跟他说的，你的婶婶跟他说的，但是我要知道这是他本人，因为结婚是他本人结婚，不是你们结婚呐，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他本人他有没有这个执着，他有没有这个圣经里面的婚姻观，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刚刚听到的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是他信耶稣，他受洗了，他现在也有教会生活，这些都非常的好。
嗯，
但是呢他对自己寻找另外一半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非常的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等候找一个适合他的人。
嗯嗯，
你明白吧？
嗯，
我们说结婚不是搭伴过日子，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啊，我年龄到了，所以呢你看啊，张家的孩子或者是李家的孩子都结婚都生孩子了，所以我年龄到了就随随便便的找一个异性朋友搭伴过日子，这是错误的，对吧？
嗯，
如果他很清楚我的人生大事包括我的婚姻都在神的手里的话，他就会执着的相信等候神的预备。
嗯
如果他不清楚这一点的话，你们跟他说什么都没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事人的一个很清楚的肯定认定，这一点是需要在主里面找一个神给他预备的，不是信耶稣的都是适合他的人，而是真正跟他门当户对适合他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啊。
阿姨，那我之前在空中辅导听您说过啊，就是说您说双方的三观是否一致，是吧？
对。
啊，我还听您说，就是三观是否一致，我还听您说什么呀？说两个人，我忘了您说什么了，反正您说的非常好。我之前听您在空中辅导跟一个姊妹就是交流婚姻的时候您说过的。
是，那王弟兄，我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你也很忠实的听空中辅导，我们做直播的时候你也常常在第五空间，我是对你有印象的。但是呢，我真的是很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婚姻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婚姻是神设立的嘛，
对， 对，
对不对？是婚姻是神设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归圣经里面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弟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信耶稣的，他到了30多岁了，但是还没有找到适合的一半的时候呢，他爸爸已经放弃了这种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这种一种信念，然后一直逼儿子要结婚，他的妈妈就支持自己的儿子。那我呢在跟这个儿子互动的时候呢，我知道他很清楚，就是说哪怕他的年纪多大，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随便的去找一个异性朋友就随随便便的结婚。所以他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受到的逼迫是非常的大，因为这个逼迫是从他的爸爸那里直接过来的。但是你知道吗，过了几年之后呢，他的妈妈来电话告诉我说，师母谢谢你们的带导，我的儿子找到了一个信主的姊妹，当初他们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时候呢，也不肯定是另外一半，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信耶稣的都是适合你的，对不对？他们
是
互动交流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人对价值观婚姻观都很相似很一致，而且彼此喜欢的过程当中走进了婚姻。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就跟这个老姊妹说，我说我想直接的听你的儿子他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听众。他儿子真的来电话了，他跟我分享他整个的过程。我为这个弟兄感恩，因为他没有妥协，他也没因为压力的缘故而自己就放弃自己的坚持，最后真的是神怜悯他，他真的是在神面前等候到了他的另外一半，而现在他们过的日子又是那么的幸福。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自己的人生道路是自己要走的，对不对？
是，是，
看我们要选择什么。
他
对啊，对啊，你听了都很感动吧？我也是听到他妈妈，他妈妈跟我做这见证的时候，我也好感动。
是，我也替他感到开心。
对，
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啊。
对了，对了，其实、王弟兄啊，有很多大龄的这个听众朋友，无论是姐妹，无论是弟兄，他们一直在寻找。还有一位弟兄也是压力大的不能再大，因为已经快到35岁了，但是呢，但是他也是坚持在神面前等候。所以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羞耻啊。
嗯，是的，是的，
神不会亏待我们的。
阿门。另外呢，阿姨，那我，我也跟我的弟弟呢，我也跟他商量过，我说，如果要是等不到，这个婚姻的另一半，单身一辈子，也比找不到合适的离婚强。
对，
您赞同这个观点吗？
我赞同的，我赞同。
就是说，是吧？你看啊，在哥林多前书。7:25，我刚翻到这节经文，
嗯，
就是保罗怎么说呢？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为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手速安长才好。
嗯，
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这后面的，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着苦难。在这，保罗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我问我弟弟，我说你赞同这个观点吗？我弟弟说赞同啊。如果要是遇不到合适的话，那我就单身一辈子。
那个
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嘛，
那个王弟兄
啊，
对对对，我跟你说哈，
嗯，
单身吧也要有这个恩赐才可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
嗯，
单身也要有单身的恩赐，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单身的恩赐。但是呢，我觉得不可以放弃的是，不是说我30岁找不到，40岁也找不到。因为我看到很多40岁的人也进入婚姻了，你明白吗？所以不要给自己一个限制。我觉得我们真正的相信神引导我们的人生，引导我们的前途的话，我们不要局限在哪一个年龄里面。
嗯，
这个是我们要信得过神的。反而是在这个没有找到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而自己过得痛苦。因为我觉得我们人这一生当中，婚姻大事是我们人生里面的其中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不代表它是我们的全部，对不对？
嗯，是。
今天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有信仰，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他在30岁的时候打电话来，痛哭的流泪的跟我说：“师母，我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你知道，在国内30岁没有找到，就是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个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的爸爸一直给他压力，甚至他说走在那个农村的那个街道上的时候呢，很多那些邻居都指指点点的，他那个时候非常对非常的痛苦。然后我就陪伴他，我就引导他，帮助他，让他看到婚姻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它是我们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的生活你要从当中走出来，而且你要活出神赐给你的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来。不是因为没有婚姻的缘故你整天就是活不下去的样子，这个是很可怜的。我们今天有了神，我们就是拥有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人，对不对？因为在神里面，我们拥有神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那些资产都在当中。所以我让他把这个焦点转移在神的身上，他自己从神那里得力量，他自己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之后呢，他活得比以前快乐多了，而人家给他的压力也不会因着这些压力的缘故把自己压得痛苦。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结婚，但是他30岁来电话，32岁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我师母，我现在很幸福。”我说：“你找到另外一半了吗？”他说：“他没有，但是呢，他却跟神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我有神，我就幸福。”他幸福快乐的时候，他就能够吸引异性朋友，对不对？
是是是，
同样的
呀，太宝贵了。
同样的，你的 你的那个婶婶的儿子也是一样，我希望你除了这样的引导他之外呢，你也让他好好的预备自己。今天我们找不到另外一半，太多的时候呢，可能自己还没预备好，对不对？
嗯嗯，对。
如果
是是是，
自己实时的对预备好了的时候，时候到了，另外一半自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好吗？
嗯。
我也鼓励你哈，鼓励你帮助你的弟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半之前呢，让他自己好好的预备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让他好好的用祷告来等候，让他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另外呢，他个人方面呢，就是要培养内在的特质，一定要培养内在的特质。当他有异性朋友互动的时候，也能够分辨对方的内在的生命的素质，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只看外表，但是却忽略了对方的内在的生命的素质。而且你让你的这个表弟吧，好好的在这几方面好好的去预备自己，我相信神不会亏待他的，好吗？
阿门，阿门。嗯，好的。另外呢，啊，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2023年的时候呢，我3月份我给您打，就是说3月份我妈检查出来这个，急性白血病。
嗯，
你有一些印象吗？
嗯，啊，是是。
就是4月份我给您打个电话，我给您打个电话，就是请大家和听众为我妈妈的这个病情以及昂贵的这个医疗费来祷告。
是是。
后来呢？你也说过日后有什么情况和需要可以再打来电话，所以说透过这个时间的最后呢，我想做一个见证啊，就是这两年，透过医院的化疗以及用药呢，中医的这个治疗，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中医。人家中医说啊，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没有癌症，你就尽管吃这个药吧。直到今年他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说指标都已经上去了，都已经正常了。
哦，感谢
主。当时我就特别惊讶，对，他呢就是白血病都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姨呢，我姨也是白血病去世的。当时我给我姨传福音的时候，我说姨，你信耶稣吧，啊，耶稣爱你，耶稣拯救你，你接受他吧，我姨一开始啊答应的好好的，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拒绝。不信了，我是2020年6月份去世的，他享年50岁，
嗯，
2年半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嗯，
哎呀，我当时我也是内心里边很沉重的，他不愿意接受，我非常的遗憾，啊，
嗯，
所以说你看我们家族就好像是那种遗传性的，我听听医生说我母亲的这个白血病属于是那种，基因突变。成的这个白血病
是是，
啊，对，所以说白血病能治好真的是我意想不到的神迹了啊！
嗯，
也是上帝借着人，就是安排到这个中医。
对，
然后我妈说，不需要化疗吗？医生说很坚定的不用化疗。你要是吃我的药，你就不用化疗；你要是说去化疗，你去那你就不要吃我的药。
嗯，
就特别坚定啊，
嗯
啊，人家这个中医呢也信耶稣啊，
是感谢神呢，啊，真的非常感恩。
而且对，而且在用钱这方面，上帝也没有在也没有让我们家缺乏，
嗯
啊，花了10几万，后最后，现在还是没有缺乏，真的是在天父面前非常的
感恩，
感恩，
对，
啊，
对，
非常感恩了啊，对的。
好，
就今天就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嗯，
给报给您这样的好消息，也给
是
听众朋友们这样的一个。这种见证哈，
嗯，好好的，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
我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您收到了吗？
今年圣诞节，空中辅导预备了婴孩耶稣圣诞电子明信卡片，
欢迎你发电邮索取，写下温暖的祝福，送给您的亲朋好友。
电邮地址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让我们一起成为祝福大使，
分享圣诞佳音。
钱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钱弟兄，我知道你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对的，我是第一次来电话。
嗯嗯，你说说看你的需要。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信耶稣，然后我妈妈呢，她现在就是想要和我爸爸就是离婚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妈妈呢，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呢，是自己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就是，跟后来就是跟我爸爸吵架，我爸爸那个时候还会有家暴。然后呢，我妈妈那时候就养活我和我姐姐嘛，然后她之前存了一点钱，
是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患有抑郁症，
哦，
然后一直多年下来，大概这两年就好很多了，就脑子就清楚了，
嗯，
然后吃药也减轻很多了，
是，
然后她之前对这个信仰是很反感的。然后最近几年呢，就越来越放松，就是越来越接受。他甚至现在有时候会和我一起去教堂，
是。
然后呢，会听一些圣经的一些关于圣经的东西，他都比较接受。
是。
但他没有信耶稣呢，可能是没信，因为他之前去年的时候去医院住院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说那个是好像急救嘛，
是。
正好病床旁边有一个老人，他也是信主的。然后那时候教堂，他们会有教堂的人或会过来看望他嘛。然后知道我妈妈的情况呢，就给我妈妈，为我妈妈代祷。然后就叫了一位老姊妹过来呢，跟我妈讲圣经。后来他就，当场就做了决志祷告。
是。
但是做好决志祷告之后呢，他出院之后，你问他信不信，他说他不信。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
但是我就发现他出院之后呢，他的抑郁症就慢慢好很多，然后呢，他的身体也慢慢好很多，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嘛。
是是是，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想要和我爸爸离婚，分那个家产的事情嘛，然后呢。哦，有个弟兄就说千万不能够离婚，这样。然后呢，我妈妈的想法想要去离婚，然后就我是他的监护人，因为他是精神残疾嘛，就是要希望我在申请书上签这个字，同意一下。但是我就很为难，我不知道您能给我提出什么建议吗？
好，妈妈现在年纪多大了？
66岁。
哦。他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离婚的理由，我觉得最大的理由呢，他是想要分割财产。因为我父亲他多年来一直存的钱嘛，然后他，一直好像今年呢就放到那个保险里面了，他就不愿意放在银行，他觉得放银行可能不安全。就是那种守财奴嘛，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其实家里面的经济来源是从你妈妈那里来的，还是你爸爸那里来的？
主要就是我妈妈那边。
那这个经济大权应该在妈妈手中，对吧？
对的。
那他还担心什么？如果他的这个你们家的家产都在他的管理之下的话，其实他是不用害怕的。
是啊，关键是他，我爸爸呢是不愿意把这个家产拿出来用的，他是存这个钱也不愿意用的，你知道吗？
你是说妈妈不想用还是爸爸不想用啊？
爸爸不想用呀，就是他自己，我爸爸存的私房钱，他是，不管不顾的，就是只顾自己这样的，因为他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他赚的钱呢，就是他也不用在我们身上。都是我妈妈抚养我们长大的。
对对对，我现在问的就是说，你们家里面现在的这个家产都在你妈妈手里，对吧？
不在我父亲手里。
你妈妈这个经济来源是从你妈妈那里来的，但是钱还是你爸爸管吗？
对呀，因为我妈妈抚养我们，只是她之前做了一点小生意，然后一些积蓄嘛，是这样子。
他的积蓄他自己，
然后现在我们，
他自己有管理吗？我想知道的是，
现在也没有什么积蓄了呀，现在也没有什么积蓄，
所以其实你妈妈手头上也没有什么财产，对不对？
对对对对。
现在家里面有的钱都在你爸爸的手头上。
对的。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离婚的话，这个是一个理由吗？在中国的离婚法里面，这个不是离婚的理由啊，对不对？
对的。
所以你不是说离婚就可以把财产分割的，现在除非你们手头上有你爸爸的家暴的证据，或者是你爸爸在外面有了第三者，他毁了婚约，那这个你们就可以起诉，起诉就是你妈妈可以起诉你爸爸，就是要跟他正式的离婚。离婚的话就是财产要分，就是公平的分开，就是给他们两个人，对不对？
嗯。
那现在你爸爸也已经，你说年轻的时候他们吵架会有家暴，那你们也没，应该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再加上他们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只是为了家产分割的话提出离婚，我觉得应该在法院不成立吧。
是，我也是有这个这么认为。
嗯，我觉得呢你应该再去了解一下这个中国的婚姻法、离婚法这一方面，你要多一点去了解，解释给你妈妈听。现在问题说你妈妈到了晚年，你们都长大了，问题是家里有一笔财产，但是你爸爸不舍得用，就是把它存起来，但是你妈妈就认为现在人活着就应该用这笔钱，对不对？
对的。
所以两个人的想法是不一致的。那这一个呢，作为儿子的你，你能跟爸爸沟通一下吗？
之前有沟通过，然后我爸爸就说我没钱。
他说他没有钱，但是你妈妈说他有钱，对吧？
对。
你妈妈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
是不是有房产呢？
房产。对，也有房产。
你们跟现在爸爸跟妈妈的关系还是不好，对吧？
表面上还可以，都还挺吻合的。
首先呢，我是这样看哈，关于这件事情，首先你要帮助你妈妈去处理她内心的这些苦毒。因为从年轻到现在已经66岁了，她心中她所经历到的那些东西都压抑在心里面，这个问题要处理，不然的话她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她的晚年生活也是痛苦的。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我是建议你带你妈妈去教会，看看教会的牧者能不能够帮助你妈妈，就是疏导她的情绪，然后为她做一个内在医治的祷告，因为她需要处理内心里面的那一些心结跟苦毒。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啊，真正能够饶恕对方呢，不是让对方得益处，是自己得益处的。
是的。
因为对方呢，你爸爸可能现在根本都不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你妈妈呢就一直过得非常痛苦，所以你也要在旁边疏导你的妈妈，你告诉她说日子已经过了这么久，如果你还是纠结这些东西的话，你会自己痛苦的。所以一定要让他回到圣经里面看主耶稣他讲的饶恕。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要饶恕多少次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要永远的去饶恕，不是饶恕一次，对不对？饶恕的功课是我们这一辈子都要学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包括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你妈妈要学饶恕，因为真正得释放的是自己啊，不是对方。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要紧的重要的是 先处理你妈妈内心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跟我通过电话、你跟妈妈这样交流，而你妈妈又愿意跟我互动的话，下个礼拜我可以等她的电话。
我知道了。
她愿意吗？你妈妈是不是一个愿意跟别人倾诉自己事情的人？
她是愿意的，算是愿意的。
对。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建议她下个礼拜，礼拜三来电话，我可以听听她内心，因为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她自己本身经历的人，她心中的那种委屈跟苦毒可能更不同，让她能够表达，然后呢再疏导帮助，让她分帮他分析一下，让他能够真正的从这个苦读当中走出来，这是他现在目前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他跟你爸爸现在表面上他们的关系还可以的时候呢，他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他就能够用心跟你爸爸沟通，跟你爸爸好好的去讨论他们的这个财产的问题。他们的年龄不少了，60多岁，剩下的年日在世上10年、20年、30年，我们谁都说不准。但是呢，也要帮助你妈妈，借助你妈妈让你爸爸看到，自己在晚年的时候去好好的享用自己过去积存的这些金钱，而不是一直把它存起来。因为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一分钱都拿不走。
嗯，
明白吗？所以这个是，
我知道了。
这个是理念跟想法的问题。所以钱弟兄，我很高兴今天跟你这样的互动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帮助你的妈妈，说服她，帮助她，也能够从圣经的角度让她看到自己内心的这种光景，先要去面对去处理。第二呢，就是让你妈妈跟你爸爸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晚年的时候两个人把过去的一切都放下，能够真正的好好的陪伴，一起面对将来的生活，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也为你妈妈祷告，希望神也帮助你跟妈妈沟通的时候，妈妈有一颗愿意的心，好不
好？
好
的，谢谢，为我祷告。谢谢。
好，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这位奇妙婴孩是谁？玛利亚怀中安睡，夜半天使歌声甜美，欢迎他降临人间。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感恩可以听到王弟兄和钱弟兄的电话，他们的电话分别呢都是关心家人的一些的需要的。我们现在请宋山老师为他们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家人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宋老师，我们今天很特别听两位弟兄的电话
啊，
他们也是非常有心的弟兄。
嗯，
王弟兄就是主要呢想要听听师母呢给他一些的教导，觉得很有帮助，是可以来帮助他呢一位神婶的儿子，是吧？
是的。
还有呢钱弟兄呢就关于他的年纪大的妈妈父母的婚姻，妈妈现在想要离婚，可是也不是知道要怎么做。那么我们现在就请你为他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柔和的心，像这两位弟兄一样，在身边有一些面对难处的亲友，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呢，也赐给我们有这一颗心，跟他们一起去同行，去帮助他们。首先求天父你纪念王弟兄，他很希望能够去鼓励身边的这一位婶婶的儿子，求天父你就使用王弟兄，他有这个的心智，去让他的这个弟弟有对婚姻有正确的观念。在这里我们也想为着还没有婚姻还没有对象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求天父你保守这一众的弟兄姊妹，在还没有另一半的时候，更是跟你去建立紧密的关系，去认识你的心意。因为得着神你自己才是有真正的满足。我们知道婚姻都是你所设立的，我们都要尊重，就求天父你兼顾这一些还没有对象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相信神你一定会看顾他们，也会给他们有最合适的安排。因为神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你所创造的。而在有认识异性的朋友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这一些的机会的里面，也赐给这一些弟兄姊妹有一颗放开但是呢也是从容不迫的心，去交朋友，去认识，让他们的心能够被你保守，不被身边的人或者环境所影响，更加清楚神你的心意，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为着王弟兄感恩，因为他也分享到他母亲在两年前有这个急性的白血病，但是后来能够接受不同的治疗，现在都这个指数都康复得很好。我们都看到神你借着不同的方式去医治他的母亲，为着他感恩，看到神你的恩典真的是很足够。即使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机能有限制，但是在这一些的软弱上面，我们更是经历到神你的大能，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我们为此感恩。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钱弟兄，钱弟兄他要做父母的中间人去沟通，相信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其中过程也不容易，特别是他的父母是这么多年的婚姻，他们的相处模式可能都习惯了，要改变是可能会有难度，但是 天父，你都明白，你都明白前弟兄他面对的难处，求天父你的爱就激励还有安慰弟兄，也使用他在父母之间所做的这个和睦的事情，他所做的，他所讲的，能够让他的父母看到其中自己所做的不足，也能够看到对方他们另一半的需要。也求天父你赐给前弟兄身边有弟兄姊妹有牧者，可以给他有支持还有帮助，知道前弟兄他的妈妈现在也在认识福音，为着他逐步对基督教信仰开放，感谢天父你，求天父你就亲自的在他的心里面动工，让他看到天父你是独一的真神，是我们心里面所渴求所盼望的，求天父你拣选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生命的主，得着这一份的救恩，也因着这一份救恩可以释放他心里面在过去多年来一些压抑着的苦毒，去医治他的伤口，也可以让这一段的婚姻有一个转机，求天父你亲自的去带领。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门。
为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
喂，你好，秦姊妹。
喂，你好，王佳妍老师，你好。我真的感谢神，我没想到我的丈夫能够回头。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前几年吧，就是因为疫情，我老公就在外面做生意，因为那段时间疫情的缘故，生意不好，失败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低落，他就觉得好像对神没有信心，好像感觉到环境给他带来没有坚定了，虽然自己心情也不好，但是没有给他压力，我一直为他祷告，就一直在鼓励他，希望他能够知道信上帝不是光说你信上帝，神给你什么你才信。感谢神，就是一路走过来这几年，感谢主。
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他现在又找了一个新的工作，每个礼拜也回来，只要是礼拜天他都回来跟我一起上教会，每次回来祷告呀他也愿意一起祷告。现在我们有读经了，他一开始是不愿意读的，我说你慢慢来读，他也愿意跟着读。我家小孩也为他爸爸祷告，也希望他就是说信靠耶稣嘛。前段时间我的大女儿她身体不好，是我问我老公说怎么不为小孩祷告，他就在那天晚上就开始祷告了，他也经历神的恩典，第二天孩子好多了，好了。后来我问他是不是你祷告，他说我真心的祷告了。从这件事情上他也更加的坚信神了，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感恩，他愿意回头，愿意祷告，愿意去教会。现在我们一家虽然生活经济压力很大，但是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够用。他也知道虽然这几年很困难，但是神保守我们一家的平安，他也看到。
嗯，
而且我们夫妻之间关系也特别好，现在的关系就像起初谈恋爱那种感觉，他现在告诉我把前面的道路都交给上帝了。
对，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靠你风声一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今天啊，听到秦姊妹呢你的见证啊，我们特别高兴。 我看到是姊妹你一直鼓励你的丈夫，虽然在他很多的怀疑或者是他在低落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啊。
这是主的恩典。
姊妹啊，你也是做了很好的一个角色，除了是这个妻子的部分你坚持要做好，你也做好那个妈妈的角色，因为你说你的孩子又生病啊，相信你要照顾他们也不容易是吧？
为我们祷告，感谢主。
会是的，姊妹呢，那你自己也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啊，很不容易做一个妈妈还需要去照顾他们。现在孩子他们在读书是吗？
对的。
嗯，你两个孩子？
对，两个。
嗯，
感谢主。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在家庭里面做一点手工活。是自由的。就是一边照顾孩子，有时间了，教会有服侍了，我要去教会。
嗯，
反正感谢神，神给我的恩典，真的感谢主。
对。而且你也真的是做好你的部分，因为你要分配时间嘛。这个呢其实对很多我们说很多的现在的妇女们，她们就是需要学到这部分，就是她也要照顾孩子之余，她也要兼顾可能说好像姊妹一样有一些的兼职，做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收入，但是同时间呢她也要分配时间到教会里面服侍。其实我们空中辅导很多的听众啊，他们都有这个心，他们都很想做到这一些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可能平衡不了啊。现在听到姊妹呢，我是感觉到姊妹你做这部分你也是很有智慧，因为你需要把这三个角色都平衡的好，这样呢你才可以照顾家庭，先照顾好自己还有你的家庭，再来就是教会里面的服侍。因为有时候很多的妇女都是她很热爱教会，然后呢有什么他都去帮忙，但是自己的家庭他就忽略了，冷落了，结果呢
是的，
他想要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的家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是很反感，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神把你都抓走了，你都不爱我了，你怎么叫我信呢？可是我在这样听情怎么样，我觉得你是做得很平衡，所以你的丈夫他才会感受到这个神我也值得去信，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对对对，那你也继续的加油。
自从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我才知道，
对、
哦、原来不管是服侍还是家庭都要平衡的。
是的，
以前我以为就在教会里面只顾到教会那才叫服侍，那才叫神喜欢呢，所以一顾脑的就累啊。后来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哦原来家里面这样的照顾好也是叫服侍，后来我才明白。
我告诉你哈，其实啊你把家里面照顾好啊，这也是最重要的服侍来的。当然神的家都很重要，可是呢上帝要我们先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家，当你自己的家你去照顾好，然后你把你这样的爱带到教会里面去，就是互相都有一个好处，就把教会里面的爱也带回这个家庭里面去，就是互补的，就是一种共同成长，这个是最好的。
对的，
对对对、
嗯、
是啊，很好很好。姊妹谢谢你今天你跟我们分享，
你的空中辅导帮助了我们、
嗯、感谢主。一步一步经历，一步一步坚定，生存于世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感谢大家陪伴我呢在这个小时的当中。还有刚刚听到两位弟兄的电话，我真的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听众群啊很大部分都是姊妹嘛，弟兄呢是很难得亲自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每一次我觉得有弟兄啊我都感谢主啊，如果一个弟兄呢愿意回转 真的是认真的去依靠主，跟随主，他的家呢就会蒙福，因为他是家里的头啊。啊，我们希望可以听更多好像刚刚秦姊妹的见证，丈夫愿意信主的这个见证，我们就在圣诞节许下这个愿望吧。另外大家今天应该是有听到一个广告，是关于呢大家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索取我们的圣诞电子卡片。这个卡片很特别，今年我们将会为你预备是一个明信片，意思就是当你收到这个电子卡片，你可以呢下载下来，然后印刷出来，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呢写下一些祝福的语句，然后把它寄到您的家人或是亲友的手上啊。想要索取的朋友请发短信13229966022，或是电邮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讲明是要索取电子圣诞卡，我们就会为你送上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